大家好，我是钱静，是北京师范大学的一名教师，我的研究方向是职场心理学。这期的成长问答和朋友们聊了聊职场和求学中的一些困惑的解决思路和行动办法。关于这些问题呢，在我的两本新书里边有更为深入系统的讲解。一本《学术咸鱼自救指南》是关于本硕博学术入门以及学术人际关系的，而另一本《我有自己的宇宙》是关于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如何保护自我，如何真正的拥有自我的行动哲学和思维模式。大家可以在 show notes 里边购买小宇宙特别版本，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本期节目的听后感，我会在一周以后选出一位听众送出一本新签的新书。让我怎样好，
就是假如说要读博的话，研究生应该怎么样去规划他的研究生生活？
以科研经历和科研发表为导向去规划你的生活，尽其所能的接触科研的各个环节，同时然后有一点点发表。
假如说要读985的博，社科类的话，他要发表多少篇的一个文章？
不是数量的问题，是综合的感觉的问题。因为你涉及到一个，比如说你看我就是985的社科的博导，对吧？然后首先第一点，985社科的博导没有一个人缺学生，这是一个现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学硕，也有别人推荐来的其他的硕士研究生。所以说首先第一个建议，不要陌生人社交，就是你要跟你的导师保持非常良好的关系。这个关系当然不是说你说的，哎，我给他拎那个二斤猪头肉这种关系，而是你要充分的跟自己的导师去共事，充分的对文献有自己的研究，有自己已有的这个研究的底层和上层，也就是说既有经历又有发表，这两个都同时重要的，然后让你的导师给你去推荐一把，大概就是这个逻辑。
我还想问，除了推荐的过程，就是有老师推荐的过程是比较重要的，他也是需要有一定的科研经历，这个科研经历就是你要发表的文章吗？
不是，科研经历不是发表的文章，科研经历不是发表的文章，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营一个东西叫做科研痕迹 academic tracking， 就是你做过什么，也就是所谓的我认为科研最有累积性的一个东西，就是凡走过必有痕迹，你做过什么样的横向，做过什么样的纵向，在纵向研究的过程中你各个环节打通没有。比如说像我们这一行业来讲，第一个文献研究的能力，你做过多少的文献的调研，文献的研究，你对哪些的关键词的文献如数家珍，这个老师给你一聊就聊出来了。第二个数据分析的方法，你会多少数据分析的方法，更重要的是你如何驾驭这些数据分析的方法去和文献结合起来，产生新的想法和新的定义以及新的模型，这是第二个能力，对吧？第三个，你有没有带团队的能力，因为你是要做博士，博士在每一个组都是大师兄大师姐，你有没有 team working， 你有没有 leadership， 你有没有领导力，你有没有团队协作的能力，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科研痕迹。也就是说在你上研究生的过程中，不能躲着老师，不能躲着活儿。凡是躲着老师躲着活儿的人，这些东西都是很空白的。
之前其实有跟老师去沟通过这个读博的问题，因为我现在研一。他的意思是，就假如说要读博的话，这种他就是可能是科研，就文章是最基础的，他要发表期刊。如果像要上比较好的学校，比如说985，我们先读211之后的院校的话，它就需要两篇的期刊，这样才会有比较明显的优势。
我不是这么理解的啊，我不是这么理解的。其实事实上，你现在去找一个博士去读，无论是211还是985，要求都是差不多的，并不是985更难。大家还在高考的模式里边没有拔出来，你觉得985的分数高于211，高于双非，所以说你去985就难于211，难于双非，这个思路本身就是不对的。
好，目前问题是这些，谢谢老师。
好的，拜拜。 Hello，你好。
老师你好，我目前是一名那个医学的专博，学博。因为之前的时候硕士期间是，就是在临床上是专硕，所以就没有进过实验。然后就因为没有去做科，没有进做这种基础的科研，所以就抱着这种想法，就想着吃一下科研的苦，然后就读了博。然后包括就是在入学期间的时候，在之前也有跟老师表示过，就是在这方面可能不是很懂，可能需要他花更多的时间和耐心来指导。然后我现在的博导呢，他很年轻，也很有能力，但是主要就是在临床上面，他的时间就很有限，并且我们是在学校嘛，所以就离老师的距离也比较远。然后老师的实验室现在还没有构建起来，就把我放在了就是另一位大牛的实验室，但是这个方向又是不一样的，它就相当于是那种完全基础的科研。然后就是现在的情况是，我老师对那边基础的情况方向不是特别的懂，也不是很了解。然后就是基础那边呢，对我老师这边也不是很了解。然后他们又想有一个合作，然后我现在是属于对两边都不是特别了解的状态。然后但是就是老师可能想让我去找一个课题，然后跟这两者能够结合起来，我就感觉就是这个压力会特别的大。
压力非
就，
常大啊。
就是因为就是感觉两边都不是特别的懂，
你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我想知道我能，就是我该怎么去解决，怎么去做呢？因为，想到的话，就是您说的，就是可能是去看文献，去理思路，但是就是因为他这两边，我现在觉得也没有归属感，就是自己可能在单打独斗，然后就是也没有特别多的指导，
你
就
是不
会。
是一天科研都没做过？
就是没有进过实验室，但是有写过文章，因为硕士期间也需要发文章。
你有就是认真的掌握过某一个两个的关键词吗？
我知道就是基础那边的老师他们做的方向，但是就像您说的那个，可能深入的去了解是没有的。
其实我能从你，从你的这个，就是我跟你聊这么一会儿哈，我就感觉出来，你是一个科研基础不是非常扎实的人。
是的，老师。
就是可能到了博士阶段，还是我们这么虚空的这样一个 能力群的话，说不过去。我给你一个建议，不管是，就是你现在看似你这是个人际关系的问题，其实无所谓的。两边你都可以去看，深耕一下文献。你是还需要去做临床，没有时间吗？
不用做临床，现在就完全做科研。
而且你还很年轻，所以说我觉得第一个，首先一个是态度问题，就是你要非常的重视，就是尤其是医学的青年学者，对于基础科学研究、文献研究，包括数据分析等等这一系列最前沿的。科研的能力的培养，这一点是要重视起来。首先，因为我们的时代不一样了，就是不是光靠临床就能够攀登阶梯的。然后，这个科研的硬实力和非常扎实的基础是很重要的，而且可能也是你未来在职场上面深耕的一个别人没有的竞争优势。因为医学生的科研其实没那么卷。
我感觉其实也比较卷了。
不卷，不卷。你去比较比较心理学，你去比较比较其他的学科，你就会发现非常的不卷。至少其他学科的博士生不太会。现在还是我们现在这个阶段，你这个阶段像是研一的同学。
老师，因为我是就是硕士期间，可能因为导师也没有就是要往基础这方面做嘛，然后硕士期间是
对对
没
对，
有
我理解，
对，
我理
懂。
解，我非常理解，而且你也不用自责，就是很多大三甲的主任科学研究的水平都一般啊，就是你不用自责，我能够理解，但是咱们不是说未来怎么做嘛，对吧？
是老
无
师。
他，不用想其他乱七八糟的，不用听各种纷纷扰扰，首先提高自己的能力，现在就是能力不足。比如说，当你碰到这个困境的时候，比如说在我们学科碰到这个困境的时候，显然我两边都要看一看了，对吧？然后这个 A 老师，他主要核心研究的他的方向里边，我摘三个关键词，我去研究研究，把重要的文献、重要的这个顶刊的文献都拉出来捋一下，我大概知道他在干什么。 包括写基金本子也是一样的思路，都是这样去做的，对吧？然后我把 B 老师里边三个关键词给他拉出来捋一下，再琢磨一下，然后我去跟他们俩聊一下，聊一聊我对这些东西的理解，聊一聊他们认为的在他们的关键词上面未来的前沿的思路是什么。然后我坐在这儿仔细的想一想 A 和 B 有没有可能他们想象中的结合点，然后把他们约到一起去聊一聊。
就是我在就是去看这个文献的时候，因为我们就是文献要求会比较高，可能现在目标就是至少10分以上，然后所以再去就是啃一篇文献的话，可能一整天可能能啃一篇就是分值很高的文献。
那不管你啃一篇是多少，就是咱现在不是也没别的事儿吗？就是我不太理解我们的难点在哪里，就是博士生了就是啃呗，一天啃一篇，30天也能啃30篇，30篇你还不懂一个关键词里在做啥？
但是老师就是会有他的 deadline。
不是他的 deadline 是他的 deadline， 你的节奏是你的节奏啊，对吧？总比你现在每天在这搓着手坐在家里着急强啊。
好吧，我可能就是自己还没有做好。
你是自己没有做好艰辛的准备，而且事实上其实好多时候这些关键词里边的东西的功课是从头开始早就积累过的，或者说你曾经做过一些从零到一的东西，你就不太畏难。我现在听起来你这个难点在于从来没有完完整整扎实的走过从零到一，所以当你在这个年龄又遇到从零到一的时候你就崩溃了。
嗯，对，就是之前跟现在做的方向可以说是就是完全
不一样。没关系，我都可以打包票你之前做那方向也没做明白。一个人完成过从零到一，你就不畏惧另一个从零到一。第一个从零到一虚虚脱脱的绵绵软软的一点都不扎实糊弄过去了，那你即便得到一个好的结果，你再做另外一个从零到一的时候也心里虚得慌。所以这就叫做凡走过必有痕迹，大家在非常年轻的时候一定不要偷奸耍滑绕着这个圈子去走，或者觉得哎呀我怎么眨眨眼儿，我攀附一个谁怎么怎么着，出来混都是要还的。
好的老师，谢谢。
嗯，好，祝你顺利哈，拜拜。
嗯，谢谢老师。
一个声音就是躺平吧，啊，努力也没有用，大家都躺着吧，啊，乖，躺着最舒服了。但是事实上其实做好多事情都是相通的，你要尽快的完成人生的从零到一，也就是说从没有到建立起来一个什么事儿都行完成的这样一个闭环，这个对于青年人的志气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干什么东西都是虚的啊，就是糊弄的混的，就这么哈吊儿郎当呢，有一搭没一搭的，然后走一步看一步的，都是这么去做的话，那人你再遇到所谓的就是人一辈子谁没点机会啊，对吧？那遇到机会以后你会有两个困境，第一个是你遇到机会抓不住，这是我们经常说的是吧，第二个非常大的困境是你都不认得他，你会觉得哈哈就是这么回事啊，就过去了。所以一定要好好的，不要畏惧。包括这边可能有一些家长的朋友是吧，我觉得你就是经常家长说哎我们这孩子可累了，什么可辛苦了，什么这些，这个世间人活着就很累，请你一方面真真正正的爱孩子，给他无条件的爱，第二个是给他充分的拥有志气的勇气。就是当你的孩子想冲的时候，求求你告诉他说去吧啊，妈妈给你兜底，爸爸支持你，而不是说哎呀做那个干嘛呀做那个干嘛呀。一个年轻人尤其是在现在这么混沌的世界里边，是很容易因为家长这么每天在这揪着他的这个小衣角是吧，别干啦，差不多就行啦，然后一点一点的去沉下去的，之后他到30了他都不知道怨谁，因为他以为你给他的是爱，其实你给他的是自己过往人生混沌的这么一个总结，这对孩子来说不公平。
喂，秦老师。
哎，你说。
哎，秦老师你好，关注您很久了。然后我先做个自我介绍吧。我今年30加了，然后是本科是播音主持毕业的。然后进入了广电工作，一直从事相关行业，然后搭了很多个台，然后也获了很多个奖，比如说省级的播音一等奖啊，然后广电新闻行业的一些奖。然后前几年呢有个机会，就是那我目前现在是中级，就是按照那个播音序列的话就是中级职称。然后前几年刚好因为换工作， 然后我就进入了高校的系统，现在在那个浙江的一所民办高校，也是相同的专业，然后就任职老师。然后进了高校之后呢，我就去读了一个那个中外联合办学的那个硕士，然后去年也是拿到了那个留富中心的认，就是那个留富中心的认可了。然后现在呢，我在高校当中已经工作了3年了，我就感觉，教学方面呢好像不是最重要的。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学科竞赛，学科竞赛就是也有一些产出，就是带过省一等奖。然后呢，最大的问题就是科研，因为现在，除了我原来评职称的时候发表过那个论文，然后进入高校之后，我发现自己没有发表过论文，然后呢，也有看一些文献，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输出。然后因为年纪的原因呢，所以也面临房贷的这个压力。但是这个压力呢，就是家里也可以帮，也有能力帮，但是我还是觉得给自己加加压吧。所以外面也还会有一些兼职在做。所以现在我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建议我读博，说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专业现在传媒行业。传统媒体有点走下坡路，然后我们行业，就在教学方面啊，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革新，所以，科研方面呢，以前也都是研究的是一些，行业的实践经历，比如说某某节目的分析，某某节目怎么怎么样，有哪些优缺点，但是我发现我看了一些论文之后，我发现他们很多人现在是用一些其他学科的视角来研究本学科的事情，比如说用文化学。用语言学这种视角来研究，但是我发觉我们的学科好像越来越窄了，所以我在看这个博士博导的研究方向的时候，我也去关注过他们的研究方向，我发现好像也冒昧说一句，不太能够研究得出直接能被业界能够采用的这么一些科研成果吧。就是感觉到比较迷茫，我也看了一些这样的一些文献，可能还没
所
做
以
出
你
个
的问
头
题是
绪。
什么呢，老师？
现在的问题就是未来继续在高校发展的话，是不是就是我读博是一定要读呢？因为我现在这个年纪毕业的话，可能会有点尴尬，因为我还是有点想去公办的。那么是一定要在国内读还是在国外读？就是国内的话呢，因为博导特别少。本专业的，然后我只能跨专业去读新传，然后新传的话稍微多一点，但是，也会面临跨学科的这个问题，对，就不在一个行业了呗，就相当于跨到另一个大的学科群里面去了，那么，就原来可能还能认识一些导师，但如果跨的话就完全很陌生，可能原来的资源人脉也可能都得重新去铺，会略显捉襟见肘了，然后自己也会面临一个，就是因为成家了嘛，刚刚成家，所以也会面临一些经济方面的压力。现在也有朋友会叫我出去做一些项目，可能是就是对收入会有帮助，但我觉得如果继续要在这个方向发展的话，可能还是读个博，所以我很纠结是国内还是国外。国内如果脱产的话，我觉得很尴尬；国外的
你
话，
等一下，等一下，我回答你的问题，不用再陈述了。首先，
好
我
的，
简单的说一下哈，就是这个你不用纠结，你在国内找不着地儿，没有导师会要你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不要你，不是你不认识他，不是你人脉不够广，是因为我们现在毫无科研素养。就是换句话说，去读博士的时候，然后基础基本上是研一可能都不够。以现在这个情况的话，因为好多本科生都挺会做科研的。就是所以说现在就是给你面临的这个事情，就是你在国内，我认为很难找到相关的好学校的导师啊。就是这个可能我不知道双非能不能找到，但是985、211几乎是没有什么希望。
即使在关系上面，如果能联系上，也不可能，
关系没有
几
用，
乎。
关系没有用，关系没有用。我再说一遍，是很多人对于现在专家学者博导的一个误解。你觉得你通过七里拐弯亲戚朋友的这么一个关系的介绍认识他了，然后他就能要你，或者说你觉得别人去了是因为七里拐弯的关系认识这个人，所以他去了，不是的，每个人最多一年一个博士招生名额，这个对他来讲也是他的机会， 也是他组里边的能够做出好东西来讲的非常珍贵的机会。所以除非他脑吃拧了，或者是脑子真的被驴踢了，不然的话，我认识的不管是什么样类型级别的博导，都不会说是基于某一个莫名其妙的关系，然后去要一个没有科研基础不能在组里助力的同学。
如果我尝试努力有一些成果，再去联系呢？
不是成果，你现在不是成果的问题，没有成果好说。
嗯，
我可以接受，比如我要博士生的话，我可以接受没有成果的同学，但是你不能没有基础的学术经历和学术素养。
嗯，钱老师，我如果我现在从比如说校级课题呀、市级课题呀，这样去积累，然后
不是这些，就你说的那些课题，对于一个985、211的博导来讲的话，一文不值。你要做严肃的科学研究，就是他们在发表的东西，你得会，你得懂，你得知道。
所以如果能去就是发表一些他们觉得还看得上眼的成果的话，那有可能吗？或者说我没有理解钱老师的意思。
你就听懂我的意思，不是发表，是基础能力。你现在就是基础科研的能力和素养包括技能空空如也。就我不知道我听的对不对哈，反正我目前听起来我们对于科研没有自己的基本的了解，对它有非常大的误解。就是换句话说，其实你看我们一般来讲一个985的本科生从大二开始就做科研了，做上两年到研一的时候可能都不是你现在这个情况。建议你啊，你可以就是这个链接里边，然后有我这个学术咸鱼自救指南，你可以买一本书看看，什么时候你看到你觉得哎这说的什么东西啊，对吧，我都会了，这个时候可能才是有一点点机会的时候，你可以去测试一下。直下来，我们现在社会上混久了，对做科研找一个博士生去读有自己非常根深蒂固的误解。老师是招战友的，招同事的，他不是说要卖一个学位的。
我理解钱老师的意思，其实之前也买过一些相关的书，也在看，就咸鱼书我也在看。
看不用，你要做。比如说你要去报新传，对吧，新传里边它的关键词，你有找到两三个去学习一下吗？用那些方法去积累一下文献，去做一个基础的研究，去施展一下自己这个学术地图的魔力，去写那么100个字正式学术的文章，有做过这些事儿吗？
有做，选题其实想了挺多的，但是就发现
我摘出来一个刚才你说的话，是吧，你刚才说说你觉得你看了看那些学者的文献，你觉得那些东西无法解决这个实际问题，那说明你对现在基础的科学研究本身就是社科的研究是有误解的。社科的科研就是在一个底层上面，你怎么去用它是另一件事情。如果你写出来那个东西就有洞见的话，那你不妨录一个短视频其实就可以。一般来讲写出来的东西你看了就能用的，那一般都是文艺速评一类的，或者是短视频，而不是科研。现在如今哪怕是新传的科研都是非常科学和规范的，你了解一下质性研究啦等等这些东西，是吧，这些是基本的。
对，是我看了一些，然后包括研究方法。
那咱们就这样好吧，我基本上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了，我们把时间留给别人。 好吧，
好，
行，拜拜，祝你顺利。
谢谢钱老师。
这个是现在很多人对于学术，所谓学术圈和学术什么关系的一个误解啊，觉得好像啊他们厉害就是他们爸妈厉害。就以我的了解，大部分人奔学术圈，除非你爸妈是学术圈的学术大佬，一般都帮不上你啊。这个一般来讲在学校里边的老师是很有个性的，他的个性远远超过你的想象。不是一个七姑八姨或者你认为的所谓一个谁指点江山就能指点了他这一片江山的，没那么容易。对，希望听得进去，但是很多时候怎么说呢，就是包括咱们这种直播，我认为都是一种陪伴，就是或者瞎唠嗑呢，就是人你知道什么时候能听进去，他得听得懂。很多人就是就和看书一样，就是你只能看得进去看得懂，你看就是人突破所谓现在经常说什么认知升级这么恶心的词，但是人真真正正突破自己的认知是很难的。你首先大部分人接受不了新东西， 就是因为人这个心理学里有各种各样的理论，是吧？你人一旦产生冲突的时候，尤其认知冲突的时候，第一个反应肯定不是去接受别人，第一个反应肯定是就是认知冲突让他很难受，他希望磨平这个冲突。那最容易的其实就是觉得别人大傻子，那是吧？他不懂，这个是最容易的一个方法，所以其实是很难的。新传很规范啊，你们去看一看新传的顶刊。啊，看任何的行业都不要看那个最次的，对吧？就是任何行业里边都是分三六九等的。你去看新传的，就是新闻传播的这个方向的顶刊啊，排除那些就是有一些这种，就是你看那个严肃科研的那一部分还是很规范，不是你说看一看我模仿一下，看3天就能学出来，没那么容易啊。
钱老师，
哎，你好。
钱老师你好，就是，终于连到了。钱老师，我是一个研二的学生，就是生物学的。然后我现在读的是，在上海的一个211读的一个生物学。然后我想就是问，请教您，就是如果是申博的一些事情，因为我也看了闲鱼那本书嘛，然后结合我自己的情况，到最后的话，我可能只有。就是做得好的话，就最好的结果就是有2篇，三区的文章，然后一作三区的文章，然后一篇的话是二作，然后共一，就是后面的。然后我考虑到在国内能申请到博士吗？
那你看申请什么地方的什么样的博士嘛，对吧？
是的，而且，钱老师，就是我了解了。到就是，如果我这个生物学的话，如果去国外读的话，可能会更好一点，因为我就是做基因啊或者 RNA 这些，好像是国外它更先进一点，那个机器啊什么，就是检测的这些工具啊什么的，然后所以我也算是没有什么概念吧，我就是
你
如果
在上海的211读书，不应该没概念呀。
要，如果去国外读的话。我现在还要准备一下语言成绩，就是托福跟PGRE 这些。然后我就是还是想问一下您的意见，就是因为我现在年龄也挺大了，我毕业好像都27、28了。如果再去国外读5年书，其实我的规划是，进高校当个老师，双非二本也可以接受。
你现在的问题是很难找到一个全奖的地儿去读博士。
是的，老师，是的，是这样的，确实是这样的。
你不是你的年龄或者其他乱七八糟这些东西，就是还有就是怎么上海的211能对自己的行业能够不了解到这个程度呢？你有把你的看法和想法跟自己的导师去交流过吗？
交流过，但我的导师他是属于放养型的，就他说了那个他可以管我毕业，但是申博就我读博的一些事情都是我自己的。
他是放养所有人，还是放养你？
我是他开门开，就是第一个学生，他也是刚进高校的。
那他可能在放养你。
老师，就这个问题，你知道吗？老师，我一开始是很有疑问的，然后觉得也蛮委屈的。但是我看了咱们后面就是参考着咱们闲鱼后面，就是说如果碰到放养的导师怎么办，然后那些问题就是自己调整了一下吧。反正现在都研二了，就觉得也没有时间了。我就想着我都觉得我已经过了那个阶段了。
你要不要直接毕业就找个地儿，找个大专去入职啊？
找个大专，也可，为什么这样呢？老师，你为什么不推荐我去读博呢？
因为我觉得你没地儿去呀。
没地儿去啊，申请就是国内的，不可可以吗？老师，就是申请个211或者其他地方的211，主要那个生物学就是我这个分子偏分子，它很难出结果，就是很虚的一些东西，就是什么
不是？
氢
那你其他211有希望吗？我不太懂你这个学科。
啊。老师，其实我也不是很了解，我只是听就是师兄师姐，就是学长学姐他们申的话，就是说还挺难的，如果申到其他学校。
那听起来就是挺难的，因为211的老师没有学生嘛，他的学生不读博吗？就
对，因为
是，
生物还都是要读博的。
对呀，对呀，生物一般来讲想读还是读上去的嘛，对吧？所以说你现在这个情况，导师也不给你推荐，你跟人家关系也没弄好，对吧？可能干活也一般的情况下，为啥还要继续去读呢？
其实想法还是很单纯，就是还是
你已经二十七八了，朋友，快28了，这个单纯是罪。
好吧，
好的，其实你现在比较务实的，就因为这个东西就是不是每个人都应该去读博的，你研究生阶段能读明白，你应该去读，你研究生阶段都没读明白，为什么要重复这个痛苦呢？
是的，
对
是的，
吧？而且咱现在起点也不低，是上海的211的，然后硕士研究生。那你看，比如你想当老师，去个大专，是吧？江浙一带的大专还是接受硕士研究生的，或者说去个重点高中，是吧？刚才那同学给你出的主意挺好的呀，重点高中，或者说核心区徐汇一带的小学能不能进去？我觉得这些都是淘汰概率很低的职位。
因为我本科是个双非，然后我家是河南这边。
那你本科双非就更不要去读博士了。对于你来讲的话，这不是一个什么好安排。
好的，
没必要啊，没必要。就是当然河南是非常难考的了，这是一个事实，对吧？然后但是这个事儿就是我觉得就是以现在这个情况继续去，一很难找到地方去读，第二个是去读也很难说有一个什么突破性的进展，最后读了四五年出来了，还是去中专或者是去什么其他你不如意的地方，不如现在就就业呢，对吧？
是的，是的，
好吧。
好的，好，谢谢钱老师。
行，好，拜拜啊。Hello。
哦，钱老师能听到吗？是我吗？
啊，是你，你说。
哦，我是那个钱老师，好，我是。去年的那个硕士毕业生，今天就想请教的是一个就是就业的问题吧。我现在也是找到工作了，但是我感觉我一直是一个没有目标的人，就是我很各方面都很平均，但是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我没有找到什么我很喜欢的东西，就是我每天就是做的更多的可能是大众就觉得还不错的一些事情，所以我做的很多事情都没有动力，包括我当时读研究生硕士的时候，就有时候就会觉得很痛苦，然后就是当时就是觉得怎么也要读一个硕士嘛，然后包括现在工作之后，
等一下，我们尽快
说
自己的问题哈，我这听着你像是来邀功和傲娇的，咱没这个时间哈，就是你挺棒的，然后这个没什么诉求，还达到了人生的巅峰，然后呢，你有什么问题吗？
我的问题就是，我觉得您是一个比较很有目标，然后很有能量的人，我就想知道，就是在这个很迷茫的时候，就是怎么能找到一个自己的那个方向。包括就业，
你不都上了班了吗？对吧？你已经上了班了，对吧？
对，
对，那就好好上班呗，这不就是个方向吗？对吧？就是好好上班，这不是就是一个普通人最大的方向吗？我觉得挺好，有一个工作我骄傲，我自豪，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你的目标足够简单，你不会七想八想了，你还是想着是吧？登峰造极，人生巅峰，这也太难了啊！
好的，老师。
好嘞，拜拜哈。
好，谢谢老师。
这个人有方向和迷茫不矛盾，不是有方向就不迷茫了。我是有方向的人，但我人生没有什么阶段不迷茫，也迷茫啊，迷茫忍着呗，是吧？谁让你有方向，你活该啊，这不就是吗？而且人，你说有目标是很宏大的目标吗？没有啊，就是为啥你觉得听我的这个来直播，然后咱们聊，你觉得 OK 呢？就是因为我不宏大呀，我活得很具体啊，是吧？然后你们每个人上来问这个问题，都得让我去把它细分成好几层才能进行回答。咱们谁宏大呀？您最宏大是吧？你们全家都活得特别宏大，又有宏大的学生，又有宏大的家长，然后这个是吧？我的感受是这样的，就大家很宏大啊，就是你具体了，然后这个东西就会有解。如果你宏大了，说老师，我要喜欢，我要兴趣，我要爱。咱们可以办一个诗会 ，but 我给不了答案。在我整个工作的生涯里边，也不是天天有爱、有喜欢、有兴趣，好多时候基于责任，我得干，我得做，是吧？我得去拼啊！这个课我喜欢不喜欢上，而且我身体不好，我经常难受，我难受了，我也从来没有迟到过，一次都没有迟到过，也很少请假，这就是我的目标啊。这具体吗？是吧？你是不是觉得微不足道？那对，没错，就是我就是一个活得微不足道的普通人。 我解答不了那种宏大的问题，就是一旦上这种宏大的问题，咱就是我不会啊，我弄不明白这种宏大的问题，就是咱活得具体一点，普通人嘛，是吧？我都找了个班上，我就把班上好呗，我就刚进去是吧，小年轻啥也不懂，那我就懂呗，我就琢磨琢磨这里的事儿，看看观察观察，学学这里的人，然后看看周围每一个人，老张老李是吧，小王小张是吧，小沈，然后他们都是怎么活自己的人生的，我观察观察，我学习学习，这不够忙吗？啊，进去以后啊，我都会了是吧，啊好没意思啊，他们都是 loser 啊，我这个你说这活不下了，我要换工作，然后你说什么产业好，你给我找一个地儿啊，你说我是不是应该辞了这个职去申博啊，我当时就是后悔，我本来有机会申博来着，我就来了一个破工作，都怪我二大爷，都怪我三姨啊，都是这群王八蛋，然后把我引到今天这个路上面去，然后每天在这想这些日子没法过。就是具体的活着，就是具体的啊，在这个地方去做事情，就这样啊。Hello，
钱老师你好，能听到我的声音吗？
啊，你说。
就是在播，哎，好，就是在播客和 B 站也看过你的很多节目，然后也非常有收获。然后我来介绍一下我的背景吧，就是我是北京211高校农林方向的博三学生，然后有些生涯规划方面的问题。我现在就读的是一流专业，目前已经发表了2篇 SCI 的论文，达到了毕业要求，然后以现在的论文应该能让我去一个普通的省属高校，比如做个讲师之类的。但是在目前和其他几个同学一起开展一个课题的研究，然后这个课题老师规划的挺大，就估计想发一个子刊级别的论文。然后去年的话是想出国交换，然后老师是以就是现在课题还在进行中的理由，就是拒绝了这个要求，然后后面又提出就是我可以在完成这个课题之后，比如说提前毕业，然后出国读博后之类的，后期走人才引进，就是说也许有可能会留校。然后因为好的期刊发刊的周期非常长嘛，所以短时间内感觉也无法见刊。另外在咨询一些师兄师姐之后呢，然后他们也觉得就是第一是以现在我们这个周围的这个环境来说，申请一个好的学校或者一个国外的一个大牛导师的可能性不大。然后第二是现在的感觉国外的这个博后的性价比没有那么高了，而且生物类的专业从短时间内很难出一个很好的成果，不如本校的比如说近水楼台。但现实问题呢，也就是说本校毕业之后留校的可能性也比较困难。然后在个人方面，因为个子可能比较矮，然后性格比较闷，所以虽然为人上可能还行，但是到现在一直处于一个牡丹的状态，然后个人和家里也比较愁找对象的问题。然后而且我觉得如果读博后的话，在期间脱单的概率也不太大。然后接下来老师是我的问题，就是除了目前我尽快的赶这个论文的进度之外，我还需要做什么其他的准备？老师在愿意给我就是比如说一作的这个背景下，然后又许诺比如说提前毕业加海外的博后，到底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目的？然后我目前因为已经达到毕业要求嘛，就是除了万一未来有可能留校的话，那如果只是去省属的高校的话，博后或者说海外博后是否真的有必要？然后第二个方面是当前就是包括老师在内的就是身边很多人都觉得我可能短时间内或者说在读的期间可能找个对象比较困难了，然后他们就觉得只要拿到教职或者好的成果自然就会有人追求。我觉得这个想法从现实角度上应该是也没有太多错的，但是觉得未来也可能会面临一些问题。老师你觉得在这个方面我应该保留个什么样的心态，或者我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和规划比较合适？谢谢老师。
你现在就是靠现在的成果什么的就能进一个省属高校是吧？
对，就是应该是按照这两年的要求的话应该能勉强够到讲师的这个位置，就是或者直接拿到讲师应该问题。
那就去吧，那就不用博后了，为啥非要博后呢？
是这个也是很多就是师兄师姐他们给的建议，就是说他们觉得博后除非你想留在本校嘛，因为本校的话可能要求比较高，那或者说海外的博后可能要求也比较高，你才会考虑。但是你要是去一个地方的话，可能就算你去海外了之后，再加上未来可能也要求水涨船高，可能未必也会有现在的比如说一个成绩。
它不是水涨船高的问题，它是每一年你 PK 的形式不同的问题。
是的。
所以说
就是
去，比如说你现在就能去，那我的建议就是现在就去。
如果现在能去的话，建议就是还是直接去比较合适。
就去，而且是这
嗯。
一步就能解决你后边所有的问题，就你刚才说的什么恋爱问题了、婚姻问题了，其他都是在于你稳定的前提下比较容易解决的。嗯，
嗯嗯，是
对
的，
吧？
是的，
对
这
吧？
个也是，对，也是咨询了很多人，就是师兄师姐，就是他们也觉得，就是你出国之后绕一大圈回来，就是合并，就是也比较，也有，到时候也会有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而且就是现在之前可能他对出国还比较执着，现在也就觉得可能出去之后还挺折腾的，说实在，
而且不一样了，时代不一样了，就是我们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这，
嗯，嗯，是。
对，这一步就看对方就业的那个地方要不要求你。然后现在很多地方是不要求的，就是什么有海外多长时间的经历，如果不要求的话，你就赶紧进去，以后再去什么乱七八糟再去积累这个经验再说呗。
嗯，然后老师还有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就是那个现在我手头做的那个课题，因为那个课题确实还难度比较高。然后老师现在比如说是说可以让我拿一做，然后但是这个说实在的，就论文发刊的时间估计会比较长。虽然说目标是今年内能把这个大致的分析和大致的工作能完成，但是我觉得。要是真的要等到建刊，可能得等到一两年后。但是，比如说一年或者说一年半之后，我可能就毕业了。那关于这个问题，我其实有点拿不准老师他到底在想什么，就是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规划。
没关系，就是你规划你的，然后你充分的尊重老师就行，而且你这个完全可以拿着评副高。
啊，是这个样子。
就是在我看来，如果你现在的成果本来就已经可以进一个你觉得还不错的、你能够接受的省属高校的话，你就用现在的结果进去，然后你就可以用这个比较好的这个什么子刊的结果去评副高，不是很好吗？
嗯，那如果就是说，比如说因为我是一年半之后毕业，如果要求又发生变化的话，就比如说，可能现在成果，因为我感觉现在成果是，应该能达到人家的要求，但是也是属于达到人家最基本的那个要求的情况，不排除比
这
如
不
说
是
可以
你
更
想
好。
多了，我以为是人家告你说你可以进去啊，是你觉得你能进去，那这是两件事
对，按老师
对，
他就是他会往我们群里边发一些，比如说，有人让他介绍会提一些要求嘛。就是说，比如说要达到这个要求，但是，这个要求我现在目前是能达到的，但是具体还要等到具体的东
那以
西。
后是以后的事儿，所以你现在还是尽你所能，就是尽量往前推，多一篇成果算一个数。就是不要去耍这个诡计了，说留着以后再用，就不用了，就是就保底，好吧？
嗯嗯，那就是说，我就先把这个目前的这个成果弄完。那如果老
对，
师
保底，
像，
好好干，
嗯。
然后跟你的导师保持良好的沟通，听起来你这个导师是有用的，对吧？然后你跟他保
嗯
持要保持非常良好的关系啊，就是而且是一般来讲，这个导师是一个明白人的人，你日后跟他一直合作都没啥坏处。
嗯，嗯，那如果说老师下半年，比如说真的想让我提前毕业，然后规划着，比如说让我出国的话，那到时候我应该怎么跟他沟通，或者说我应该有什么样的规划？
你要是
因
提
为。
前半年毕业，等于是你出国，只是比你这个延迟，就是这个正常毕业，然后多费了一年的时间，是吧？
对，就是博后在国外一般可能都得2到3年吧，就相当于还得继续耗2到3年的时间，可能。
那你要跟你的导师去沟通，你跟他去商量，把你这个内心的真实的想法都给他说出来。因为
嗯嗯。
他这么给你安排，还让你提前毕业，还让你出去，他一定是有他的考量的。我不太觉得他是要害你，
嗯嗯，是，觉
好
得
吧？
他也有他自己的想法，嗯，
对，
那就
不
到
是他
具
有他
体
自
到
己
时
的
候，
想法。我听起
嗯
来他是个很有想法，而且为你考虑的人。如果基于这
嗯嗯嗯，
种情况的话，你毫没有必要来问我。你应该好好的去跟他沟通，把你内心的这个想法跟他去说，他肯定能接受的，他也会劝你。你听听他是怎么说，他内部的逻辑是什么，好吧？
嗯嗯，嗯，好的好的，谢谢老师，
好，拜拜，
嗯好，谢谢老师。
Hello，你说，
老师好。那个，一看有3个人，我以为那不那个那个不是我。
你说，
对，我想我就是我就是那个是情况有点复杂，就我是大专生，是16年上的大专，19年毕业了，然后毕业了以后就在北京上班做那个市场的工作，那个是23年。就今年刚考上那个研究生，但是就读着就有点费劲，然后 导师吧，但也不太管我，就是说你好好学就行，好好看书，然后想毕业，毕业考公，那个你就把毕业论文搞好，然后你要想读博的话，那个你自己好好看书，有成果就推你。然后我就不太知道这个最后是怎么个职业规划了，就是现在有点懵了。读完一个学期以后，因为那个要毕业的话，已经像28毕业了，就有点不知道怎么去。
真的？
这些都是意外吗？这不是在读这个书计划考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吗？那个你当时这些你说的这些一切你的迷茫都是你考的时候就知道的呀，你考的时候不知道自己过几年28岁吗？
知道是知道，但是当时想的是以这个就是历史学研究生的身份去做个跳板去考公或者是当老师，结果就考上以后发现好像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就是你考上读好了以后就会有这些东西。
那当然不是了，这是你的问题，不是学的问题啊，对吧？这个肯定不是考上研究生自动就当老师了，或者自动就考上公务员了，这两件事儿啊，对吧？
对，
嗯，
是。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学着就很费劲，但是导师说那个让我出国有那种什么那个 CSC 的项目。但是我现在已经学得很费劲了，然后再去做 CSC 这种项目根本竞争不了的。
嗯，对，没错。
老师说这个事儿，
你不是，他就是一个建议，他知道你考不上，你赶紧把你现在应该做的然后你的功课补齐了吧，然后去看看科研的东西，科研怎么做。你没有毕业要求吗？
没有，就是毕业论文写完就行，也没有什么要发表。
嗯，这行，这是个非全的吗？
是个全日制。
全日制的是吧？那你就好好读，好好上，中规中矩，把论文毕业论文去搞明白就行了。然后其他的我觉得你够不上啊。
我也觉得我够不上。
对对，你不要听他跟你说什么，就人每个人有自己情况，你能迈出这一步已经很厉害了。你这绝对是佼佼者，肯定也是下了功夫的，你很厉害，给你点个赞。然后但是说啊，他又让你干这个要那干，别不要让他把你的心智扰乱了，你要回归初心，你当初为什么要去考这个研究生是有原因的吧。无论你是考公还是说你以后要考什么教师编这那的，你要去现在费时间了解这些，不要让他把你带走了。什么 CSC 不，我觉得没用啊，对你来讲不适合，也不要读博士
啊。对对对，那个这个年龄是大了，
不是年龄的问题，不是年龄问题，是你本身咱这个基础点在中专是吧，然后在中专的话你最后你读出博士来再去就业的时候可能最多也就去你原来那个中专，就是这个不划算，所以你完全没必要受这个罪，你就是去回归你的当时考研的这个初心。你要干嘛？就是去了解，考公也要准备的呀，他不是你毕了业就考上了，对吧？
嗯，是。
嗯，行吗？
对，就是
嗯，行。
就是这一个学期那个压力有点大啊，好像。
不是，这是没必要的压力，就是他跟你说什么，他没，你不用管他啊。
哎，好嘞。
嗯，好嘞，行，加油哈，拜拜。嗯。
Hello， 嗯，秦老师你好，请问能听到吗？
啊，可以，你说。
嗯，老师好，嗯，我是一名考研二战的考生，我现在正在等我的初试成绩，我的专业是俄语语言文学，我今天有三个问题想请教您。第一个问题是，如果今年我还没有考上的话，作为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我是否还要坚持冷门专业的科研理想？嗯，第二个问题是，如果我今年考上了，我会努力试一下自己是不是科研这块料，如何更好的应对？第三是26号出成绩，您是否建议我请我的本科导师帮我写一封推荐信？然后我现在做一下我的自我介绍，我是一直就很坚定选我这个专业，理想是走科研进高校。
你不用做自我介绍了，我可以回答你的问题。第一个，
好，谢谢您。
不再战了，不再战了。
然后我的本科导师他是一个国外导师，他的意思是说我的科研能力的话，他比较愿意，就是很愿意推荐我去他的那个他在俄罗斯的就是比较厉害的组，如果我愿意的话，但可能压力会比较大一些，对我来说就是经济压力。
哦，那不去，就是经济压力大了，何必要去呢？对吧？就是，而且是在这种情况下，你去，
好的，
我觉得没必要啊。这个一般来讲，我是不建议什么二战、三战、四战的，就是你就是一鼓作气啊，其他的就不想了，没有必要，而且是不要把自己的这种跟自己较劲的这个诉求去强加给自己的家庭，我觉得对家庭来讲 不负责任也不公平。考研这个事儿考就考上了，没考上就没考上呗，那有啥呀，非是吧，为啥人生非要卡在这一步呢？你不上研究生也不影响生活幸福，你费那么大劲把自己弄到二十七八二十九三十了才去就业，你就业了以后说实话现在的职场三十岁你再去就业怎么上升啊，对吧，你的领导都比你小，这事儿怎么弄？我觉得真的很难很难很难啊。就是包括如果是想要读研究生的朋友们，你也是要就是早做打算是吧，然后就是早去把这个研考上，不要说到时候啊大四了然后又没有实习经历，然后想着啊我不想就业我考研吧，在家一蹲开始考研，这个完全没有必要啊，真的完全没有必要。你想找的工作有研究生的门槛 OK 呀，对吧，那你要想想你可以早做打算呀，那好多人一入大学就考研呢，对吧，就是你如果有这个迫切性有这个诉求这叫真的想，如果你只是想了想那不叫真的想，那在我看来就是不想啊，不想干嘛要非要去呢，对吧，就是又难为自己又难为家庭，何必要何必呢，完全没必要啊。那个反卷联盟你说。
哎老师你好。
哎你说。嗯。
哎不好意思打扰您了。我是想咨询一下关于就是读博的问题，然后我现在是在广州，然后读心理学专硕，是研二，然后六月份就要毕业，我今年是24岁，但我本科学的是计算机，然后本硕都是在本校，然后是一个双非院校，广州的一个双非院校，然后就是到研二的时候才想明白就是职业规划，想去读博，然后到高校进高校嘛。然后和我的导师也交流过，就是老师也比较关心我，然后之前也帮我发微信，就是8月份9月份的时候就是和其他高校的博导就是推荐过我，但是我的那个就是学术成果比较一般吧，就现在只有一篇普通的英文期刊，然后还有一篇文章导师在修改，然后之前讨论过是希望发一个三区，然后本科的话是计算机方面是有一些项目经验和软著的一个成果，然后研究生是拿了国家奖学金，就是想跟您咨询一下，就是我现在是想等，因为六月份就要毕业嘛，然后想 gap 一年，然后等就是那篇文章出来，然后去申请一下港澳的博士，然后在这个就是 gap 期间呢，然后继续跟我现在的导师进行一些科研嘛，然后就是您对我的这个情况有没有什么建议呢？就是如果说明年升不到港澳的学校的话，申请国内的普通院校，这样是不是有没有必要呢？
普通院校指的是双非吗？
对，双非。
然后你要去哪儿当老师？
就是普通的一本吧。
进不去。
进不去。
对，心理学不一样。
对，我确实有了解过，就是心理学的就业。
不是心理学的就业的问题，是心理学科研做得很好。所以说你要成果格外好才能找到一个还行的工作，就比如说你说去什么双非是吧，比如一个北大心理的，然后成果好一点可能去211吧，然后这个其他的如果是双非的心理一般的成果去不了双非，
那就是二本或者是大专院校之类的，
大专二本去不了，
二本也没有去，就是其实就是本硕的基础就是院校不太理想。
不是院校的问题，是你现在成果的问题。你做了3年了，出一个三区，然后听起来你的导师可能是不是也出的一般？
确实，因为我的导师年纪也有一点点大了。
不是年纪的问题，是成果。对，就是他能不能招博士？
我们没有博士点。
对。你连博士点都没有是吧，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很大的局限，比如说你平行再去找其他的有博士点的211，那有博士点211还有自己的硕士研究生，这个基本上就除非你特别优秀，咱不是说你现在什么都没有对吧，咱也努力过了，但是说你要 PK 过他自己的亲学生，那你肯定要特别优秀啊，更不用说985了是吧，你像我们这儿心理学的那就得 gap 一两年都不是事儿，而且咱们上的是专硕嘛，对吧，专硕其实好多专硕也没有那么丰富的科研经历，你能出东西已经不错了。
确实就是你刚读研究生的时候职业规划没有太清晰，确实也耽误了一点时间。那老师就是 啊，那您觉得我现在这个想法就是 gap 一年再
不
去
用
申
gap，
请，
不建议，没有优势，没
没有
意
优
义，
势，
对。
那就是直接先就业。
其实你可以想想看大专行不行，就是硕士毕业直接去大专当个老师也是可以的。然后，如果你不想去大专的话，那就是上普通的，不，你不想现在去就任的话，那就是去上一个普通双非的心理学啊。但普通双非心理学能不能有那么好找博士导师去，我也是高度怀疑的，也不好找。
嗯，好，明白，谢谢老师。
心理学的科研是非常的卷的，就是。这个是容不下任何的，就是你说我有潜力什么这一类的，这个很难。就心理学的同学很优秀，从本科开始做好几年科研了，是吧？在一个科研组，然后再在个硕士研究生科研组再锻炼几年，那了不地，这比一般的博三的学生都厉害。所以说，这个心理学的科研是非常非常非常卷的。对，这个你总结的很对。你看这个同学总结了，说今天连线的同学，第一个盲目考研，第二个学科就业市场不了解，第三个这个我就不说了啊。这个其实不是今天连线的同学，是大家都是这样的，就是走一步看一步。其实走一步至少看三步也是有意义的，对吧？一，你为啥要考这个研究生？是为了自己较劲吗？是生活不够幸福吗？还是因为家里钱太多用不出去呢，对吧？你为什么要干这个事儿？这要很清晰。你问你为什么要干这个事儿，不是说我要想上研究生，所以我要考研，而是你考上这个研究生以后，你要知道你研究生怎么去上，以及你未来要干什么，以及你除了在上课以外，你还要积累一些什么东西，步步为营，而不是说现在上研究生就去上个研究生啊，我上这个研究生，我到时候去考公，到时候是啥时候？考公容易吗？考公务员，考了公以后的那个生活，是你想象中的生活吗？你了解过吗？这就是所谓的盲目，就是卷在不该卷的地方，要战略性的卷，不要技术性策，就是细节性的卷，这个意义很低。国企真的幸福？Are you sure？对吧？你了解过国企吗？而且国企之间是有非常大的差别，你知道吗？比如都是所谓的现在非常热门的电力，对吧？你一个省的电力公司，一个省的供电局和一个省的什么其他的那些下边的电厂等等那些东西是一样的吗？都是在那个国网公司下边去招，那每一个的待遇、每一个的要求、每一个的职场的发展的动线，你了解过吗？那里边是什么样的生存环境？我们大部分人连跟导师去拜个年都不愿意。你觉得你在这一类型非常封闭的所谓稳定的职场环境里边，能如鱼得水吗？就这些东西都是需要去考虑的，不是说有绝对的好，是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如果你特别厌恶人情世故，我就觉得这种工作不适合你，对吧？那你去找，那必然有适合你的，什么地方适合你，那样去了解。互联网上现在这么丰富的信息，都是可以去了解的。就像你问的这个问题，对吧？计算机科学技术和就业是本科毕业就业好，还是继续读研好？这还是回到刚才，你为啥要读研呢？有什么好不好的呢？你要干嘛呢？你人生什么诉求呢？赚多少钱你会幸福呢？还是你想要的东西是什么？这就是回归自己的核心，以自己为本。Hello，
你好，
哎，你说。
你好，老师，那我就单刀直入，老师想咨询一个两个职场问题吧。第一个职场问题呢，就是现在也是30几岁，但是事业呢也是上升期，但是想学更多的东西，想进实验室做一些基础的研究，然后所以想出国读博，但矛盾点呢就在于现在的目前的一个工作状态也是比较稳定，然后可能在未来的3到4年之内也会有很好的一个机会，但是如果这个时候选择3到4年去出国读博的话，就不知道这个机会和出国读博所带来的一些不确定性怎么权衡，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出国读博的方向和领导想让我去读的方向不一样，那这个时候是怎么去权衡？就领导想让我读的是另外一个领域的，就是不太了解的，但我自己想继续就着目前的这个领域去读，所以想听听老师的建议。
这是脱产吗？还是怎么着？
这个是要脱产，就单位能帮我保留职位就已经是很不错了。
你多大了？
36。
哦，那没必要去。
老师是怎么看的呢？
嗯，我觉得36了，然后在职场上要以职场发展为主，就像你说的这个机会是吧？40岁之前把那个机会拿到，然后读书这个事儿，我觉得领导那么支持一个36岁的女性出去读书，是不是他想把你的位子腾出来给别人啊？
对，所以也不好说，他也没说支不支持，就是只是尊重意愿。
啊，对呀、啊，他一般来讲，如果这其实非常知道，就是你不是。指领导的自己人吗？
嗯，明白明白。
对，如果他觉得他是为你稍微着想一下的话，他会说我刚才说的话。
好的好的。
嗯，所以说你有什么事儿就不要再跟他商量了，你可以跟他去计筹划，不要跟他去商量。
嗯，好的好的，谢谢老师。
嗯 嗯，而且是你3年之内的那个机会是不是你的，你可能也有点乐观，因为领导不站在、
不一定，这个不一定。嗯，
对，是你可能想多了，所以还是要加把劲儿。我觉得是可以加把劲儿的，就是你在40岁之前，还是要把这个该上的、能上的、目之所及、有点机会的台阶上去。上去以后，之后再怎么规划自己的人生，这么长，其实听起来是个稳定工作啊、嗯。然后你可以想想看，你可以干点什么，因为已经到40之后的话，我觉得人生是第二个阶段了。
嗯，对，但是呢也有想法，就是为什么会想着这个年纪还想出国读博，就是想着说也有可能会有更好更大的突破，就如果目前安于现在稳定的工作的话呢，就是可能只是按部就班，但如果出国读博的话，可能会在学术上上的层次会更高。
你要去哪儿？
就是
上到啥
一点就会变成一些人才呀，比如说人才呀，或者省级的，或者再往上，当然也要看发展，就这些的追求。
嗯，这和年龄是有关系的。还有就是你说的那个3年读不完啊，这个国外你要去读个什么水博，3年就能回来？
不能不能，我是说3年起步，至少是3到5年。
对呀、啊，你那个人才你去查一查，大部分人才不会40加的，除非你是非常厉害的稀缺人才，你得读啥博士，多稀缺才能把年龄扩到45加呀？
嗯，明白了。谢谢老师。
嗯，你们人才不会是海外优青一类的吧？
因为我就直说，我就是搞医学的嘛，所以就是也很多人才。
你现在有
很多人才
有成果吗？你现在有医学体系下边不错的成果吗？
我是一直是做临床的，没搞过学术，但是也有。
不行不行，不去不去不去，坚决不去。要把你自己的底盘守住，不去。
哦，这样的。
不去不去，你都这么多年不搞科研了，有医学的科研是很费脑子的，对吧？也很费脑子，很费精力。你就是你想象现在冲劲儿很足，我非常理解，我也知道你这个整个思考条件是什么样的。但是你一做下去，你马上就劝退了。你要不现在开始做做科研吗？
也有做，也有做，就是做了之后觉得还挺喜欢的。
不是喜欢，是要做出成果来。就现在开始做，就坐在你那个办公室也可以做嘛，对吧？就是你不用出去去做这个，这两回事儿。而且是现在这个整个都在改革，然后各种各样，你们这个医学圈子又非常的条条线线、帮帮派派的，你别把你支出去以后，现在稳定的底盘都没有了，你要想清楚。
嗯，对对对，是老师，谢谢老师。
嗯，好嘞，啊，拜拜。
纠结的点，要不然就不会那么纠结。
不去不去，不纠结，有啥纠结的？就这么多人都没有这个稳定，你都混到35了，然后那个这个应该在那儿盘子很稳的，对吧？然后你把自己的底盘守好了，
对对对，
然后在底盘下边一样可以做科研，就是不要被别人忽悠，什么出去过一水就怎么着了。现在都什么年代了，不是那么回事儿。
嗯，好的好的，也确实是想做出东西，也没有说要去过
一。你做出东西不需要出去，国外这中去医学中国的这个数据什么这些，这是外国人求而不得的，你干嘛要出去做科研呢？
就是我这个科研可能不是那种纯实验室的，就是还是会跟临床结合，但是目前肯定是以欧美，就我这个领域只能说是欧美肯定是学术做的最好的。
那人家会给你数据吗？会让你去发吗？你发了以后带第几作者啊？会给你通讯吗？
嗯，
数据是人家的，思路是人家的，你去跟人家合作，你能提供啥？一个并不是特别灵活的，然后比人岁数还大的身躯？
嗯，好的好的，老师。
嗯，你要想想，就是你去了以后，比如说，你看我能够理解的一种是什么呢？我是某个科的大主任， 我有丰富的数据，我去做个什么访问学者或者什么着，我跟那边能发 Nature 子刊，能发那个柳叶刀的，我能跟他们去尬上，是吧？知道关系，人对我有信任，然后我们数据之间互通，然后在这个前提下怎么去奔一个就数据是我的，这样那个通讯才能是我们这边的嘛。你出去他们那边强，数据是人家的，想法是人家的，科研你还不会做，那人家跟你合作给你第几作者呀？
嗯，对，所以就是也走出去也是有这方面的，就是想合作的，这当然是不一定能实现，但是就是也有这方面的考虑的。
就你蹭一个合作者对你有没有用呢，以及你能不能蹭到呢，这些都是就是你要动脑子的嘛，对吧？就我们的这个就是成本是很高的，你一定要动出这个具体的脑子来才行。嗯，如果有这么简单的话，为什么你的领导以及其他那么多的人他们不去呢？为啥让派你去呢？这个听起来非常非常的奇怪，所以你要想一想哈。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
嗯，好，拜拜啊，祝你顺利。
嗯，谢谢。
合作呀，对吧？职场这是个好问题，就职场上所有的合作都是利益互通，就是你要想从别人那里要到什么的时候，肯定不是啊，姜老师，我特别喜欢你啊，然后咱们能不能做一个合作？这个没有用啊，或者说啊，我可以给你端茶倒水拿包包，我不需要啊，就肯定是互相互通有无，是一个你能提供点什么，我能提供点什么，这个合作才长久，才能都不是长久，才能开启，这不就是职场吗？
Hello， 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想法和你的问题。老规矩，跟大家说一下如何能够找到我，在微信公众号、B 站、小红书、抖音搜索钱静老师，也欢迎大家点击 show notes 加入听众群，我会在上面及时更新一些动态，发布线下的活动通知，也会在以上的平台和大家做一些交流。好，那么这期的节目就这样，感谢大家的收听，拜拜，祝大家生活愉快。